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宋朝荆州光陵县有一位李元忠，他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，有一晚梦见一个凡僧跟他讲了，你有善根，为什么不持诵金刚经呢？世间善男子善女人，每日静心能诵一卷金刚经，阳间增寿，命中升天，就算不明白经文的意义，都可以培植善因，将来会开花结果的。李宗元的女儿深深地相信自己的梦，于是发愿每日持诵金刚经三卷，所谓三卷即是三片，一直到了24岁，有一次患伤寒病，病逝至冥间，冥王遍查保籍地说了，此人无罪，为什么会发解来此呢？再看看这个女子头上有佛光显现，於是冥王又說了，此女子有波野功德，即放還陽，恢復陽壽。臨行的時候，他又對個女子說了，你父親所做的殺業甚大，已經減了陽壽20年，不久將會命中到本庭對證業障，因為你父親好食生魚肉，已經一共殺了7000多條生魚，這幾千條生魚如今要訴狀索命，你父亲每晚发梦堕落渔网之中，而且日日头痛，就是这几千条鱼要索偿命债的原因。李元忠的女儿还魂之后，就将这件事话给他父亲知。李元忠听了之后，惊恐到汗流浃背，原来阳间每做一件事情，阴间都有记录的。于是他就去天灵寺拜佛发愿忏悔，而且世界走肉，还会持长寿，并且举办千僧斋以作忏悔仪式，又发愿手书金刚经49卷赠送给人结缘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，要靠手写金刚经去流通的。过了一年，送完了49卷金刚经之后，有一晚李元忠发梦见到数千个着青色衫的童子向他礼拜，咁话啦，我哋都系俾你杀害过嘅生鱼，曾向阎王诉冤索命，而家得蒙你写经的功德，得以超脱速度往生善处，得来之谢。后来李元忠发愿每日诵念金刚经一片，到124岁无疾而终的。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福所编的《金刚经慈愿记》卷下的。从前在印度有个老翁，有两个儿子，他在去世之前叮嘱他们说了，弟弟只有10多岁还年幼，你是哥哥已经做事了，要好好地爱护弟弟，力尽兄长的责任啊。第二日老人终于离开这个苦恼的世间，兄弟两人都感到很悲伤。3年后哥哥结了婚，娶了个不懂孝弟的女人，她见到丈夫厚待弟弟，好不顺眼，所以经常对丈夫这么讲了，我看不如分点钱给她，叫她自己出去谋生了，你弟弟现在还小，将来大了那就麻烦了，到时你赶她走她都未必肯走啊。但是哥哥是一个颇有情义的人，而且老父亲临命终时的遗言叮咛富足是要照顾弟弟的，所以他不忍心赶弟弟走。但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哥哥同一位咁冇人情味的妻子朝夕相伴，时常讲是非，又怎会不变坏呢？所以过了冇几耐，哥哥开始厌恶弟弟。有一日，他照住妻子的指示，将弟弟带到离开屋企好远的狮驼林。按照当时印度贫穷人的习俗，人死了之后的尸体抛弃在狮驼林里面，任由鸟兽去啄食的。狠心的哥哥 受咗妻子嘅唆摆，将幼小嘅弟弟绑咗喺粗大嘅树干旁边，就对佢讲啦：唔系做哥哥嘅残忍，你喺家中系一个妇女，而家你独自喺呢度，自己反省下，你俾我哋有几多烦恼？过两日我再嚟接你翻去。讲完之后，就掉头咁匆匆离去，不顾弟弟悲惨嘅哀求啦。喺呢个时候，喺遥远嘅王舍城，释迦牟尼佛正在喺禅定之中，听到呢位可怜嘅弟弟嘅叫喊声，观察到佢将会被鸟兽啖食，所以佛陀现神通，从眉间放出一道白光保护弟弟，并且即时现喺弟弟嘅旁边咁话啦：可怜嘅孩子，你不必惊慌，我系嚟救你嘅。孩子抬头见到庄严慈祥嘅佛陀企喺佢前边，于是好惊讶咁问啦：你系边个啊？我系佛陀。哦，你系慈悲嘅佛陀，我愿意好似你咁样做佛陀去救人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捆绑弟弟嘅绳索自动脱落，佢好诚心咁向佛陀顶礼皈依。释迦牟尼佛就带佢翻去王舍城，从此弟弟喺佛陀嘅僧团之中修学佛法，冇几耐就证到无生法忍啦。弟弟证道之后，好想念哥哥，于是就对佛陀话啦：佛陀，哥哥虽然曾经危害过我，但系我系因为佢而得到佛陀嘅化度，今日我嘅成就系哥哥帮助我嘅，我想去度化佢，以报答佛陀嘅恩德，请佛陀允许。佛陀允许之后，弟弟就现神通飞翻哥哥嘅家中，嫂嫂见到弟弟出现，万分惊怖，赶快躲回房间里边。佢以为弟弟被害不死，而家系翻嚟报仇嘅。阿哥阿嫂，你哋不必躲避，我系翻嚟感谢你哋嘅。我系因为哥哥带我去斯陀林，我先至有机会见到佛陀得以出家修行，证到果位，了脱生死苦恼。我希望你哋能够修学佛法，早日离苦得乐。因为世间嘅财物甚至生命都系短暂无常嘅，拼命去追求得嚟嘅嘢，始终会有一天会离开你。不如舍弃一切欲念贪求，用追求佢哋嘅心思同精力去修行佛法，可以永断生死，自涅槃乐嘅。呢番话，哥哥同阿嫂听咗之后，从噩梦惊醒。尤其是弟弟嗰种宽宏大量，不计前仇，反而为佢哋嘅幸福设想，于是佢哋感到好惭愧，鼓起勇气，将家里一切安排好之后，就跟住弟弟去竹林精舍归于佛陀，出家修行啦。有一部佛经只有270多字，但系喺中国系一本家传户晓嘅经典，叫做《波野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将佛门缘起性空嘅波野义理阐述得好精辟透彻。其中喺经文之后有句偈语，共有4句18个字嘅，好容易受持读诵，而且具有不可思议嘅功德。呢首偈嘅汉文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，梵语是这样读的：吉谛吉谛普拉吉谛普拉三吉谛布迪什瓦哈。有不少佛门的朋友想明白此咒的意义，中国佛教一贯的传统是对咒语不作解释的，这些可能是由于译者深知重咒的时候以发音为主，而不可思议的音声感染力往往是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，所以重咒者不必要着意钻研咒内文句的意义，以免执着片面文字的义理，反而妨碍自己的清净心的。但是近年来北美洲颇多对东方哲学有兴趣的人学梵文，所以对梵文的意义都能够自然通达，其实只要不执着文字，略晓咒文的义理，亦都能够增加行者的信心同埋持咒的真趣的。吉地吉地普拉吉地普拉三吉地布迪什瓦哈。吉地这个梵语解释为到达彼岸，即是由烦恼的此岸到达觉悟的彼岸。 此岸是五欲、财色、名食睡的世间。格地即是要脱离欲界。大家都知道众生的六道轮回范围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第一个格地的意思是要提醒修行者要依照佛法修行脱离五欲。第二个格地是修行五界十善脱离欲界，但是需要继续往上修行，还要脱离色界生死，因为色界虽然只有快乐而无痛苦，但是还有生死轮回的存在。 Pragati 即是说再超越色界到无色界，而无色界尚有意识存在，亦必须再修行超越无色界，所以说 Prasamgati 再完全超越。当修行者已经完全超越三界六道轮回，就是真正觉悟现前，梵语叫做 Buddhi Svaha， 即是觉悟成就一切。心经咒语 Gaddi Gaddi Pragaddi Prasamgaddi Buddhi Svaha， 英文可以解释为 Go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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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pletely Gone completely beyond Until you reach enlightenmentThen all is accomplished。 这句短短的咒语包括整个佛法的义理，如果能够自成念诵，能够令人启发智慧，有无量功德的。 Gaddi Gaddi Pragaddi Prasamgaddi Buddhi Svaha。 古人有一句谚语，人生如梦，梦有短暂同埋虚假嘅意思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虽然话系梦，但系人生系实况嚟嘅，有生老病死嘅切身感受。每一个人喺无尽嘅宇宙空间内，虽然系如沧海一粟，但是亦都有自我这个概念非常之强大的。因为执着有自我，所以产生我爱、我慢、我憎、我痴的烦恼。这个自我一般来讲，在儿童的时间充满欢乐，在青年时期向往美好的将来，中年的时候混杂了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婚姻、家庭、工作、事业、名利。然而经过数十年后，到再有一日，这个我就会四大不调而趋于陨灭，这个时候就才会体验到人生如梦了。大家都很清楚人生如梦，但是一面又会自若不知的，仍然执着有我，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，为争取个人的私利，往往不惜损害别人，维护自己。所以堪山大师在他的《劝世咏》里面讲：荣华只是三更梦，富贵还同九月霜，悲欢离合朝朝闹，受扰穷通日日忙。对于不少人来讲，人生只是追求饱暖的愉快，恋爱的甘美，幸福的婚姻，名利的荣耀，财富的丰盛，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，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谛呢？众生终日汲汲于名利，盈溢于生计，到底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呢？人究竟为什么来到世间？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、生老病死呢？人生如梦这句话并不只是文学上的装饰措辞，而是众生的当头棒喝，是古人所道破而我们所承认的。我们有梦中的假我，但是佛经讲众生有本来的真我，千万不要忘记了真我而沉湎在虚幻的梦中。我们要在梦中知晓自己做梦，而时常提醒自己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的。从前有一位沙弥，所谓沙弥即是受过十戒，未受比丘具足戒，由七岁至二十岁间的出家男子。 呢位沙弥，佢系一位高僧嘅门徒。高僧有宿命通，能够知道过去未来嘅事情。佢知道沙弥喺七日之内性命将尽，于是叫佢回家探望母亲，并且吩咐佢八日之后再翻嚟。其实佢嘅目的就系要俾沙弥喺佢自己屋企命中，以免父母挂念嘅。七日之后，沙弥竟然间安全无恙翻嚟佛寺。高僧见沙弥冇死到，并且相貌改变咗，甚为奇怪。于是佢就结家夫助，进入三昧禅定，观察沙弥喺七日之中嘅经过啦。原来沙弥七日之前回家嘅时候，适逢倾盆大雨，雨后溪边水涨，沙弥经过溪边，见到无数嘅蚂蚁被水所困，即时发起慈悲心，想要救活蚂蚁，于是佢就用树枝结成桥，救出水中无数嘅蚂蚁啦。高僧出定之后，就非常欣慰咁对沙弥讲啦：你嘅寿命喺七日前本来已经到咗尽头噶啦，因为你一念慈悲，救咗无数嘅蚂蚁生命，功德无量。如今不但相貌改变，而且来日必得长寿嘅。后来沙弥果然活到八十几岁，仲证到阿罗汉果，永离六道轮回之苦。各位，蚂蚁虽然系小动物，同样系具有宝贵嘅生命嘅，亦系贪生怕死，同人类一样嘅。佛陀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，所以我哋唔应该杀生食肉嘅。灵验经讲，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淡，恶业驱生，穷未来际，以是因缘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大智度论讲，诸罪恶中杀业最重，诸功德中放生第一。根据因果报应，慈素同埋放生是会令人得到健康长寿之报的。禅宗是佛教的一派系，达摩大师到中国弘扬禅宗，以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为宗旨的。禅宗有一句谚语，饥来食饭，困来眠，可能道出禅宗奥妙之处嘅。其实呢句话出自王阳明，全首诗系咁嘅：饥来吃饭，倦来眠，只此修行缘更缘，说与世人运不顺，却由身外觅神仙。禅宗嘅诗偈有高尚深远嘅寓意，但系当参禅到咗意念极端，就会理尽而词穷，欲说而不可说，或者到咗言有尽而意无穷嘅境界。因为呢个时候意识境界已经超越咗言语文字概念所能表达嘅范围。当禅师词穷意尽嘅时候，你问佢乜嘢叫做佛法，佢答你亦不过系文字嘅戏论，唔答你又会令你失望。因为佛法是心法，非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，所以他勉强答你饥来食饭，困来眠了。这个情况就好像作诗一样，作诗的宗旨并不是强将平生未见未闻的境界向读者道出，而是将眼前的景物通过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。在作诗填词的时候，如果用些费解的语句，奇特的典故，反而出于有意而不能成真的。陶渊明的诗，寒山子的诗，他们所用的字句都是很浅易的，都是眼前的景物，口头的句语，结果是成为千古名言。又例如禅宗诗人李敖的诗，我来问道无如说，云在青天水在平。苏东坡的诗，道德归来无别事，庐山烟雨浙江潮。这些都是写尽了意念的极端，全部都是无心而写的， 所以成为天真自然的名句。其实不仅诗和禅不是如此，世间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在极平易之处蕴藏极高深的哲理。当玄机妙理高深到极点，深奥到最难处，反而是存在于极浅易平淡之处。所以古语有讲，有意者反远，无心者反真。所以禅和子话在无心之中反而同天真自然接近，生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的。当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城教化的时候，有一天经过一个富翁叫做都提的屋企，都提家内养了一只白狗，正在卷伏在地上吃东西，见到佛陀经过就不断地狂吠了。佛陀就好怜悯咁对只狗讲啦：白狗，你过去系因为爱财如命，不肯布施穷人，所以今生堕落畜道为狗，你应该觉悟嘅。白狗听咗佛陀嘅话，心中好难过，整日屈屈不落，唔食嘢。都提喺外边翻嚟嘅时候，见到自己心爱嘅狗异乎平常，就问边个人欺负佢只狗，家人就话。刚才佛陀嚟过，同隻狗讲咗啲嘢，隻狗就变得忧郁不落啦。都提爱狗如命，听到隻狗系因为佛陀嚟过而变得忧愁，心中就好嬲，於是就立刻去揾佛陀理论啦。佛陀就对佢话啦：都提，我到咗你家里边系为咗化度你隻狗，你隻狗系你前世嘅父亲，如果你唔信，你可以问下佢嘅。都提就追问啦。佛陀，我过去的父亲怎会转生为狗呢？因为你父亲在生时悭贪吝啬，爱财如命，不肯布施救济贫穷，将好多财宝埋藏在地下，到死时仍然没人知道，你回屋企可以叫他指示你藏宝的所在地的。都提的心中既欢喜又悲伤，回到屋企之后就立刻问只白狗了：如果你真是我前生的父亲，你应该起身食嘢，并且指点我藏宝的地方。白狗好像听懂咁，点点头，即刻走到藏宝之处，用爪爬地，而且不断咁吠。都提心中明白，于是立刻亲自掘地，果然掘出咗好多金银财宝。喺呢个时候，都提知道原来只狗真系自己去世嘅父亲，佢即时醒悟。决定将财宝布施俾寺院同埋救济穷人，并且好虔诚咁向佛陀请法啦。请佛陀开示我因果聚报嘅道理。佛陀就含笑慈悲咁话啦：寿命极短嘅人係因为前生太多杀生，寿命极长嘅人前生係多放生，贫穷嘅人因为前生悭贪吝啬偷盗，富贵的人是因为前生多行布施，有智慧的人是因为前生多亲近善知识。要讲因果报应的事，恐怕千年亦讲不尽，现在只不过是讲一个大概给你听，你必须时常亲近僧团，修学佛法，那就自然开启智慧了。都提得到无上的法喜，从此再不做守财奴，而且还乐善好施了。宋朝苏东坡居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无一不能。有一次他一面弹琴一面思维，这些优美粤语的琴声到底来自何处呢？他忽然灵感涌上心头，即席写了一首诗，题名《琴诗》，内容是晓有禅意的。若然琴上有琴声，放在盒中何不明？若然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说琴上自有琴声，那放在盒里面的琴为什么不会自动发出声响呢？若然琴上有琴声，放在盒中何不明？ 以手指弹琴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。如果说声音是来自人的指头上，那为什么不在你的指头上去听下琴声呢？若然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没有琴只有手，又怎会有琴声呢？可见琴声既不在琴上，亦不在手指上的。大佛顶首灵验经讲，譬如琴失琵琶，虽有妙音，若无妙指，终不能发。琴同埋指缺一不可。优美悦耳嘅声音，其实系万缘所集而成嘅，又点会单靠琴同指呢？单系琴嘅制造，就已经依仗数之不尽嘅众缘而成嘅，例如木料、颜色、圆线、工具、漆油。阁下嘅指头系身躯嘅一部分，一指嘅运作系靠全身各部分同埋指头嘅配合而成嘅。所以佛门讲：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无有一法不从众缘所生嘅。所谓因缘，系指任何事物都系依赖于众多条件，条件俱备，相应嘅事物就会产生。所以现象的存在和条件是不可以分离的，如果分离，相应而成的事物现象就会随之而灭了。凡夫往往只认识现象为实体，因为现象是有形有相的，其实在形相之上有无形无相的智慧去推动的。琴声是因内在的智慧经过考制的琴和熟练的手而抒发出来的，但是这一切都是要靠智慧去引导，佛门称智慧为波野。波野的内心深处就是佛性，又叫做实相波野。当你发掘出实相波野的时候，就能够超越形相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的。当你彻底证悟佛性的时候，就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了。人类因为思想观念不同，而有千差万别的人生际遇。有些人往往因为一个念头而改变了一生，所以要改变命运，首先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，佛经称之为正见。人生如果没有正见做前导，就好比在茫茫大海上迷失方向的舟航，如果失去了正确的观念，无论是行为、言语，甚至一种生活习惯、一种宗教信仰，或者是爱欲情念、权力野心，都好容易使人哋走向负面的人生的。但是如果建立了正确的人生之见，时常可以因为一件事、一句话、一个人而奋发向善，走向人生光明的正面的。有些人对于前世很好奇，用各种方法去探求自己前世的情况，对于将来亦有不少人藉住睇相、算命、风水、求神问卜去猜测未来的祸福。其实人的过去属于历史，不可以走回转头，只是可以从中吸取教训。人的未来遥不可及，只是可以计划，而不应该过分执着而产生忧虑的。为什么不好好地把握现在，活在当下，先将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做到最好呢？佛教不是宿命论，不相信有神奇可以主宰命运。所谓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未来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想知道你前世是怎样的呢，从你今生的际遇就可以推测到了。例如今生贫穷，可能是因为前生种下贫穷的因，悭贪吝啬，不肯布施；今生富贵是因为前生乐善好施，扶贫济世。所以如果今生遭遇逆境，不要怨天尤人，是自己种下来的因，就尝到应得的果。欲知未来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将来的际遇是好抑或是坏，咁就要睇下你自己现在种下嘅系善因，抑或系恶因啦。所谓前生今世， 并不是有一个命运之神操纵你，宇宙是有自然的因果法则的，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，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还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如果做了善因未得到善报，只不过是时机还未成熟而已，并不是好人没好报的。如果阁下想健康长寿，必须要戒杀放生，求财富利益就必须要布施结缘，求眷属和睦就必须要忍让柔和，求智慧聪明必须要远离恶友，亲近善知识，努力学习。所以正确的人生观必须要知因识果，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要负责任，时常谨慎小心，远离恶因，只结善缘，做善事，咁就会生活得更加有意义，更加快乐嘅。有朋友问，佛教徒系唔系一定要食素嘅呢？佛教徒唔系一定要食素嘅，例如西藏、日本、泰国嘅出家人，由于当地嘅风俗习惯同埋地理环境唔同，好多都唔系食素嘅。但是素食合乎儒家的仁爱，所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。中国佛教提倡素食是要实践慈悲博爱的精神，信佛的人最好能够食斋如素，如果因为家庭或者工作无法持素，可以选择初一、十五或者六斋日食素，或者平日只食肉边菜、三正肉都可以。什么叫做三正肉呢？即是发心不吃三种肉，第一为我杀不食，第二眼见杀不食，第三以闻杀不食。持素的人可不可以吃蛋呢？有两种看法。第一，现代大多数饲养的鸡所生产的蛋不可以孵小鸡，因此是可以吃的。第二的讲法呢，就是说佛教戒律里面有一条饥盐戒，是避免受人饥盐。如果食鸡蛋时逢人都要解释，为了避免饥盐，因此是干脆不食。其实食与不食不是最重要的，只不过是说自己持戒严严谨而已。西藏佛教的喇嘛食牛肉、羊肉，南传日本的僧人亦都是食鱼肉的，他们都是佛教徒。所以对某些人来讲，食未受精的鸡蛋并不是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对于认为可以食蛋的人，我们不必批评他们犯戒，主张不可以食蛋的人亦无需刻意自我标榜、自我称赞的。至于五辛，出家众是不食的。五辛是葱、大蒜、小蒜、绞头、韭菜，五种味道强烈的蔬菜。据大佛顶首灵验经讲，此五辛熟食者能令人产生淫念，生淡者令人增加嗔威，十方天仙嫌其臭污，皆远离之。所以佛门是不食五辛的。各位，素食的意义是在于培养慈悲心和柔和的性格，是自律的一种修养。素食者不应该批评别人不持素，或者不愿意同食荤的人同坐一台，或者排斥责备别人用啲煮个荤的锅煮给你食，因为咁是会令人觉得你自命清高，令人难堪或者引起不便。虽知唐朝六祖慧能大师他是禅宗泰斗，当他在十几年同猎人生活的时候，他都是食肉边菜的。